创世纪起源纪第四十四课到第四十九章续篇，中文第四十四课第一页。我们继续研究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这本质上是以系列语言式祝福，根本上是预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特质与性格特征。我们上次都完了雅各的四子犹大，我们看到犹大表面上获得了长子福分，然而犹大实际上得到的只是长子福分的一部分，统治的权柄。
我们监视到长子福分主要有两大要素，统治权以及继承支派双倍产业的权利。因此接受长子福分的人通常将成为支派中最富有的成员，同时他也成为支派的统治权位。但是呢，这次雅各的赐福并非如此，反而在圣经记载的一次独特时间里，雅各将长子福分拆分为二，将统治权柄交给犹大，而双倍财富则透过以法莲和马拿西赐给了约瑟。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我所说的约瑟接他两个儿子继承双分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在历史的这一刻，约瑟支派的权柄与本质交在他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手上。由于在隔代交叉嘱咐中，雅各收养了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为自己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哥自己成了以色列产业的一份，就像他们的新兄弟流边西面利威以及其余所有十二支派一样，以法联合马拿西从这一刻起将代表约瑟支派，约瑟支派也因此持有了以色列的双分产业，一份双倍祝福。当我们在这一连串祝福中谈到约瑟时，还会发现另一种用来描述长子福分中的双倍产业部分，那就是多结果子和丰硕增长。
请重读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三节至十五节。
此处我们看到西布伦的名丁石头身上业，他将成为一名商贩和贸易商，更深的是他的后代将与船运和海事产业有关。而且在未来几百年时间里，我们会发现西布伦支派分配的领地将成为加利利海和地中海的陆地桥梁，然而他们从未真正拥有支大海岸线的领地，但他们在两片海域都有航运和贸易利益。但是更多的是当时乃至于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直接跨越他们的领土，海洋大道 Via Maris 即海路，从大马士革起航，蜿蜒一路到埃及，对西布伦支派而言带来巨大的经济恩赐。
正如对西布伦的赐福时间短而甜蜜的，该支派的圣经历史记载也颇为简略，关于他们的描述并不多。圣经中没有提到任何来自西布伦支派 The Tribe of Zebulun 的先要人物。然而在迪波拉和巴拉之歌 Song of Deborah and Barak， 西布伦被列威派遣大量兵马参与对抗夏所望 King of Hazor 的支派之一，这场战役发生在西布伦支派领地的耶斯列谷 The Valley of Jezreel。 尽管圣经对西布伦的记载稀缺，但记述的内容具有正面积极和保养的评价。第四十四课第一页结束。
第四十四课第二页。
比起他的兄弟西布伦，我们对以撒家的了解更为有限。事实上有关以撒家的资料少到一个地步，一直故意以色列学者几乎费尽一切办法地位他们的后裔，便赚了一些溢美之词。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当西布伦的祖先 以商人身份付出努力的经商，他们的成果就是为了供养以撒迦之派一群伟大的托拉学者。如今要揭穿这种说法不过是自私利己的虚构故事并不难，因为自从巴比伦流亡之后，当大量的拉比文献、语法、裁决与注释被撰写出来时才出现了。沿袭语法是犹太人最高呼噪使命的传统观念，反倒是经商、投入商业活动、沉浸于贸易与金钱这类物质层面的事物被视为最低等的追求。因此商人之派供养研究托拉与法学者之派的这种观念是一个理想化的说法，并非常符合后巴比伦流亡时期犹太社会的议题。正是那个时期有关伊撒迦和西布伦的传说跟传统被创造出来。
也许现在正是适当的时机来探这问题，尽管塔姆德中蕴含着极为骇量的知识资料和令人振奋的发现，正等待着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的人去探索。但我们应该仅将其是为了解历史背景内涵的工具，它有助于理解古代社会结构界隙，当时人们的思想模式何处是一成如何演化，甚至重现某些仪式的场景、象征意义跟执行方式。有时候塔姆德还能帮助我们将圣经中某些记载置于历史里正确的是虚框架中，然而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并非源自于上帝所启发的，就绝不能跟圣经相提并论，但它也并非谎言与谬误百出的集合。大体来说，这些作者和注解者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杰出优秀的犹太学者、贤者还有诗学家，只是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只能被视为熟识的知识和智慧，而非出于圣灵的启示。不幸的是，犹太民族继千年以来始终将塔姆德各种传统置于与圣经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为此耶稣曾严厉谴责并斥责当时的学术精英，甚至告诉他们对所谓的神圣属灵只是与事物的认识是来自他们真正的父魔鬼，他所知的正是那日益增长而住在犹太人生活的巨大传统体系。
再补充说明关于伊撒迦的一点，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儿子的父分。伊撒迦被称作与亦或是春雨，在我们听起来颇具贬义，对某人说这种话可能会被赶出教室甚至造来肢体冲突，但是在雅各时代人们听起来却并非如此，那不是一个贬义代词。于此在那个时代时机手中时的牲畜兼具出租车以及货运产业的功能。在今日运动节我们又是会称某选手为柴油引擎，就是柴油卡车的缩写。那当然啦，意味着那名运动员是体力强大、意志专一和风格直率，绝不花俏，正巧与技巧性的细腻风格截然相反。被柴油引擎称呼的运动员往往引以为荣，同样的跟伊萨迦被称作强壮的鱼是同样的道理。第四是死科第二页结束。
第四是死科第三页。
重读创世纪第49章第16节至18节。
我们现在讲完雅各前六个儿子全部都是他妻子利亚所生，接下来要读的是雅各茨给二个小妾的四名孩子的祝福。 但这四个孩子其实是利亚生完犹大之后，在他生以撒迦和西布伦之前出生的。在圣经里，这两位妾室常被称为侍女西帕和毕拉，原为雅各两名争妻利亚跟拉结的女仆。所以说，我们能确定雅各的十二个孩子之间必然形成了某种按章有尊卑的接续体系，但同样又把握说，两位侍女所生的四个孩子常常是被置于图腾者的最底层，微不足道，地位最低。除了雅各毫不掩饰地宠爱妻子拉结及他所生的两个孩子之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雅各本人对西帕和比拉所生的四个儿子比对其他八个孩子有差别待遇。但是那时代传统观念要求妾室所生的儿子们并不像有争妻的儿子的同等地位。雅各甚至他是二个儿子终究是凡人，雅各可能担心那四个儿子会被视为尔等族民来对待。这或许能解释的十六节那句看似有点突兀的经文，雅各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为何雅各要特别强调做以色列支派之一的话呢？虽然在我们看来，那十二个显然就是正统合法属于以色列的，然而由于但是小妾所生的私子之一并不是两个争妻生的，雅各可以澄清他们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员，每一个支派都跟其余支派毫无分别，但的名字意思是被审判。虽说但在血缘上是有拉结的侍女比拉所生，而拉结作为女主人又权威那孩子去名，当他无法为雅各生子时，而他的侍女却剩下孩子，拉结警察感叹说，上帝审判了我。在当时，女性没办法为她丈夫生子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因此那孩子便被起名为被审判。单指派中最著名的后裔大概要数天生超级力士参孙 Samson， 然后圣经曾提过参孙诗诗二世诗之一，希伯来语 Shofet 诗诗，那是由上帝在为期超过250年的诗诗时代兴起的，也就是我们圣经中诗诗记所涵盖的年代。许多诗诗都来自十二支派，不只是出自单支派而已。
单支派被分配到的领土可谓处境艰难，他们与强悍且似乎不可征服的非利士人的土地接壤。这里被注意点，巴勒斯坦就是希腊语中的非利士。所以当我们谈到约旦和西安的巴勒斯坦人，或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时候，其实我们探讨的是西安的非利士人和建立非利士人国家。况且从语言视角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这正是在末世将会发生的事，了解了这一点或许会让你感到一丝震惊。参孙是上帝兴起的拯救者，要讲但支派从非利士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尽管所有圣经诗诗，也就是 Shofet， 都被称呼诗诗这一个相同的头衔，诗诗上他们承担着不同的职能，有些是先知，有些是军事领袖，有些是统治者，还有些人像参孙这样的救赎者。第44课第三页结束。第44课第四页值得关注的是用来形容单指派未来的特质是提到设得意想。虽然以色列各支派都挣扎与偶像崇拜等问题积取赋予撒旦，但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支派会像单支派那样 饱受这样的困扰，即便是伟大的事实参损，也在抗拒来自非历史人的异教影响经历中郁郁挣扎。正如我们在经文里读到的，他沉溺于长期的纠缠，热衷跟这些异教徒狂欢，还和大里拉迪莱拉有私情纠葛，甚至欢迎娶一名非历史女子。但纸牌的许多成员因长期与非历史人打仗而疲惫厌倦不堪，最后放弃其控制下的传承领土，往北迁移到靠近现今的黎巴嫩地区附近。他们征服了一座名叫里山 Lash 的城市，改名为 Dan。 随后该支派许多人便迁居到那一片区域。顺带一提，城中废墟至今清晰可见，在这堂课的大多数学员都曾参观过他们。但支派的领袖们一到大次第，立刻挑设出一尊偶像，并未派祭司侍奉他，这座城从此变成异教祭司崇拜的中心。在接下来几百年间一直维持那样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但支派在规模及重要性上逐渐失位。实际上他们不仅在旧约历代志上第二章的支派家谱名单上被遗漏，就连新约启示录第七章记载，那是44000受印的以色列见证人名单里也直接被忽略。那么单支派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支派名单中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单支派永远灭绝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在以西结书第48章所描述的千禧年过渡里，就是基督作王的千年治理中，但支派确实会继承一份遗产。我们必须记得，那是44000受印以色列人的出现时基点，是在基督徒所成的大灾难时期。犹太人则称作雅各遭难的时候，前禧年过渡则在那时候才降临。因此单支派于大灾难期间依然还存在，但或许他们重蹈覆辙，一直没有一个单支派的人配得成为那是44000受印见证人的一份子。我想我们需要静观其变吧。现在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些内容，我认为那能回答关于单支派的某些疑问。我提过，但是指审判者，或更准确一点是被审判者的意思，至少从现代英语角度来思考理解是如此。就如我经常解释的，希伯来语是一种称作字根语言的语系。你去一个本身带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借着添加、删除或改变一两个字母，那通常是元母音，专瞬间蹦出了一个新词。但是这个新词在意义上跟原文词汇有关联。例如在创世纪第15章第14节中，上帝说，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这一节经文的希伯来语表示惩罚是 din， 注意它与 dan 这个字的关系。在字母 dalet 和 nun 之间，第一根 n 只有母音发生改变，所以两个字都是相关的。关键是 din 和 dan 两个字都带有审判的概念，意思就是报复、惩罚、惩戒。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在英文中判断或审判 judge 这个字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用法，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作是时机的那些经卷中所看到的，用希伯来语来说就是 shofet。 shofet 意思是指但人才决官的人，通常是做出法律判决的人或是一名领袖决策者。用一个很好的类比是我们现代美国司法体制， 其中是由法官 judge 主持法庭审理，所以我们有两个词 Dan 和 Shofat 最后都翻译成英文单字里的法官。但是在希伯来语中有着完全不相干的含义。
第四十四课第四页结束，第四十四课第五页重点在于，但这个名字并非表示一个人主持法庭审理案件，或是做出法律判决，或者担任领导的人，反倒是某一个人承受领受神的判决。那当然了，拉杰用这个字来命名这孩子，但这个由他是女比拉所生的孩子，是因为拉杰感受自己的子宫易感和无法生育，是他被神审判了，就是被上帝惩罚了。因此按照当时传统，他便以环绕周围所发生的某些事件或处境来为他孩子命名。于是这个名叫被审判者的儿子，但遭遇了种种在男性的时间甚至被排除，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支派列表之外，也因此但的命运彻底映着出他的名字。第四十九章十八节，雅各突然说道，亚多奈，主啊，我等候你的拯救，或者更贴切的说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们无法确定这句话究竟是借续载，对，但得祝福之后，还是雅各在一种狂喜的瞬间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就大声赞美呼喊上主。有人认为在前几节经文提到腰上马蹄的舍阄，是在呼应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场景，关于女子后裔要上射撒旦的头，射腰上那后裔的脚跟，这一切显然是弥赛亚的预表出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雅各呼喊我等候救主就显得更有深意了。但是就我看来，经文的脉络还不够明朗，让我无法断定就是这里的含义，而我不想用与仪式接近来强加解读，所以我们就只能暂且存疑下去。青冲都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九节，
加德支派是下一个，就是雅各两名妾室所生孩子中的一个，而他所得到的祝福极为简短，举唱都大概只有十几个字左右。基本上他说加的支派比常受压迫和攻击，但到最后加的支派必然的胜。假如我们回顾加的支派最后分配到的领地，便可看出加的将成为那些好比流边支派决定不进入应许之地的支派之一，反而加德的后一定居在约旦河的东岸，他的边界是直接近邻舒格苏底，其中包括摩亚人和亚门人罗德的后裔。因此就跟单支派一样，加德发现自己长期处于不间断的战争中。换句话说，这频繁的战火洗礼下，世家的支派成为工人的效用山战战士。
有趣的是，在圣经里并未将任何特别接触之人归于加的支派。按传统说法，伊利亚 Elijah 被认为是加的支派的人，但这仅仅属于传说，从未证实过。真正较为出名的人大概就是 Jair， 他是一名士师 Shofet， 也就是审判官领袖。在旧约中我们会偶尔遇到基列 Gilead 这个地理名词，一般而言基列和加的场被交替使用，用来描述加的支派所定居的地区。第四十四课第五页结束，
第四十四课第六页，
请重读《创世纪》第49章第20节。亚舍是亚各切实所生嗣子中排行第三的。我们再次不得不注意到，此给他的父坟同样是尖明扼要的。亚舍一位快乐，而雅各赐给亚舍和他子孙后裔的祝福，即使不是彻底的好运，也无疑是安康的祝福。亚舍之派的地也，为余生地中最肥美的地区之一。从推罗之地 The Land of Tyre 一直延伸到加密山 Mount Carmel， 他们的玉米和橄榄油一直两河产量而闻名。显而易见，亚舍之派避开军事冲突，却选择平静的农业生活。于是我们没有读到有任何伟大军事将领、领袖，甚至事实审判官出自亚舍之派。青虫读《创世纪》第49章第21节。纳弗塔利 Naphtali 是为雅各争妻的侍女，也是切实生的嗣子中最后一位。雅各一如往常地赐予纳弗塔利一个几间断的祝福。纳弗塔利被告知他的子孙后代是被释放的母鹿，母鹿就是次鹿，一只小母鹿。我们在整本圣经中发现许多经文引用到一只母鹿，是总是以正面形象的角度来看待。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纳弗塔利注定要具有优雅的佳美姿态，敏捷并反应迅速。当我们回顾纳弗塔利之派进入应许之地后，发现在是诗集第五章低波拉和巴拉之各种，对这个支派的体积最为显著。在那里，巴拉和他的纳弗塔利之派，因为在一场以色列人与迦南部落之间的重大军事冲突中，展现出英勇非凡的勇气，而特别提名表扬他们。对我而言呢，最重要的莫过于纳弗塔利支派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荣耀，因为在内弗塔利的领地，如今是加利利的一部分，那是耶稣呼召他大部分门徒的地方，之后开启了他的宣教事工。有趣的是，先知以赛亚在第九章第一节预言，纳弗塔利那位不足道的领地将被视为迎来光明的地方。当然了，以赛亚书第九章是整本圣经中关乎到基督降临的最伟大预言之一。因此，纳弗塔利蒙受极大祝福，即便是对这个支派，别无其他值得注意的事迹。
解读完了十个支派，还剩两个支派要读了。下一个支派，约瑟支派，
第44课第6页结束，
第44课第7页。
请重读《创世纪》第49章第22节到26节。人们只能想象，雅各是多么期望能正式祝福他最受宠的儿子。也只能想象他那是一位兄弟，是如何强大精神，准备承受他们心知肚明即将到来的场面，赞美叠加赞美，祝福累积在祝福之上。那次给约瑟的双倍祝福，在他们看来，在至少也是他们的双倍祝福。然而在约瑟的这份祝福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必须牢记，他即便依约瑟之名来实现，确实落实在以法莲为主、玛纳西为夫的指派权柄之下。实际上，一旦约瑟的两个儿子成年、结婚，并生养自己的孩子之后，就再也不会有名为约瑟的指派名称，只有以法莲和玛纳西指派，而约瑟将成一段记忆。再者，正如我们从《创世纪》第48章所记得的，一切原本属于约瑟的权力和尊荣，
都归给了以法莲，因为雅各也将长子父分赐给了以法莲，尽管马纳西也比按其本分的道行生。请让我再说一遍，请记住，当雅各赐约瑟长子父分的时候，他是接主人养以法莲和马纳西，接替约瑟的地位来完成的，并且他更明确宣告以法莲是长子。约瑟并未得到一位父亲，一般来说，享有的亲自为自己子女宣告长子祝福的尊荣，是由于在隔代交叉祝福的这一刻起，雅各成为这两个男孩的父亲，而不是约瑟。
或许加注在约瑟身上的这份父分，主要借由以法莲之名得以传承而延续下去，所以这个主题就在于多结果子。这种多结果子不仅是在叙述约瑟个人的生命见证，更是在指向他后裔的命定跟方向。然而这份多结果子跟随着高昂的代价，约瑟承受了他大半人生的磨难与试炼，他的多结果子不是源于聪明才智或者运气，更或者是鸿运恩福临到他，他的多结果子是因他的忠心，而他的忠心又源自于他坚定不移的信靠上帝。我不禁要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在不时指控下忍受多年的牢狱之灾，更别说像约瑟那样曾被自己家人弃绝却仍原谅全部的人，那不只是饶恕而已，更反而祝福那些曾对他极残酷的、无情的、错误的对待他的恶行之人。
尚且远不止于此，他还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使他抗拒任何苦都在心中滋长，因为他毫不怀疑这人生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他生命所安排的神圣计划的一环，即使事情发生的当下完全无法理解而且痛苦之极。
或许对于那些在一生中跑完那美好赛程，无论环境如何都要长存信心的人而言，雅各的这番话语显示出上帝向他们也向我们所怀的心意，种种的祝福下接着加上更多的祝福。从历史角度来看，以法莲和马纳西的多结果子长生多余是最先而易见的，其中马纳西分的最大的领地横跨约旦和东西两岸。
在民书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以法莲和马纳西支派合起来，那就是整个约瑟支派，人口数最高达到75,900人。并不令人意外的是，有大支派，这支派只获得另一半的长子福分，人口数大74,600人，位居第二。然而到了民书记第26章人口普查时，也就是大约40年之后，有大支派的人口仅增长到76,500人，而以法莲和马纳西支派总人口约升至55,200人。上帝曾向约瑟应许的多结果子，而他也的确多结果子。第44课第7页结束。
第44课第8页。
而且我们知道近十几年内才开始理解以法莲的多结果子繁衍规模可能已经达到惊人的规模了。清晰的，那是以法莲支派最后主导并吸纳，除了犹大支派和边雅悯支派以外，所有的以色列支派。在这，当那个从十个支派组成名为以法莲支派的超级庞大支派被亚述人政府并撕出去赶到覆盖整个当时已知的世界，也就是外邦人的世界之后，以法莲支派的大多数人 将他们的基因与外邦人基因融合了。接着，正如我们近期发现的，以法莲支派在几个世纪以来保持身份的认同，却生活在世界偏远封闭的区域，其人数仍在百万人以上。当今在这个世界上，有水体内流淌着，构成以法莲支派的基因，我们并不知道，但可以推测到人数上大几亿人，多结果子，生阳中多的语言鹰眼了。
而这本身就是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十九节的有一处鹰眼，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外邦多族，在这里实实在地鹰眼了。唯一尚未完全明朗，尽管正在日益清晰的是，这私于以法莲支派的分裂祝福将以某种确切具体的方式自己就完全彰显出来。这将会是纯粹无理肉体层面，也就是谱系协同的问题吗？换句话说，那些在生物学上却毫不知情拥有以法莲基因的外邦人将获得一亿先祖的祝福吗？亦或这将纯粹是属灵层面的问题。上帝祝福着外邦世界，使其获益，是以预测且基于那些人认同以法莲、以色列的身份吗？也就是说，我们外邦信徒在属灵层面上认同以色列，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教导我们那样，或者，是否可能肉体和属灵两者的某种结合与并存呢？我需要从中明白的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信徒都注定要认同以色列。况且，以法莲正处在将这种身份的认同变为现实，绝非仅仅是停在哲学思辨层面或美好理想的核心位置。以法莲就像一座恢宏的桥梁，在本质和属灵方面连接了犹太世界以及外邦人世界。
我们下礼拜会探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最后一个支派的复分，即便亚民支派，然后顺势的进展到创世纪最后一章，基第五十章。其实下一周就会结束我们对创世纪的研究。
第四十四课第八页结束。